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国首次在南中国海明确选边站队，称中国的主权声索完全不合法。另一方面，北京针对华盛顿就新疆人权问题制裁四名中国官员作出对等反应，制裁名单中包括三名重量级国会议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表示，中美关系呢面临建交40年来最严重的挑战，强调中国无意与美国对抗，中美关系不需要另起炉灶，不应该强行脱钩。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共在新疆、香港、许章润等问题上侵犯人权、违反承诺，呼吁全世界热爱民主自由的人们认清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联合起来应对中共威胁。那么，美中风雨兼程40年，为什么走到今天全面脱钩的地步？为什么美中之间的矛盾在习近平新时代全面爆发？今天呢，我们有幸为大家请到美国两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一位是哥伦比亚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博士，Dr. Andrew Nathan。黎教授，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林培瑞博士，Dr. Perry Link，林教授，您好。
好啊。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啊，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讨论这个。我们看到美中关系呢是在进一步恶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中国声称的拥有南中国海这个大部分啊，离岸地区资源的这样一个争议性主张，称中国的主张是完全非法的。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的黎安友教授，观察人士注意到呢，这是美国首次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明确阐明美国方面的立场，那您看它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意义当然是两国的关系恶化的一个表现，但我们要理解南中国海的重要性何在。当然，它有丰富的石油的海峡的石油，也有丰富的渔业的重要性。但是，南中国海对中国也好，对美国也好的最重要的意思是说，假设在台湾问题上发生战争的话，这个战争会在南中国海，被占，就是说南中国海是有庞大的战略的意义，但所以美国一直没有承认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九段这个九段线，一直没有承认中国拥有南中国海，但美国也没有那么明确的表示他积极的反对中国的这种立场，为什么？因为第一个问题是说，美国自己在南中国海还没有什么领土的这个 claims，对不对？因为我们不在那个地方。
对。
另外，我们没有签那个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联合国的这个大海的这个契约，这个国际法，美国没有参与进去，中国是参与进去的，但是美国没有，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没有发言权。但到现在两国关系恶化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就比较明确表示一个更积极的一个反对中国的这种 claims 的这种立场。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也迅速做出反应，发表声明表示说呢，说美国不是南中国海有关争议的当事方，要求美国要恪守就是在南中国海领土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这样一个承诺。那么我来请教林培瑞博士，有评论认为呢，这表明美中冲突将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美中关系，第一，我们得说明这是两个政府之间的那个外交关系的层面上，我一直不太喜欢这样看问题， 因为中国老百姓、美国老百姓之间，这是个更大、更复杂、更有意义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层面上，没有那么直接的冲突。可是呢，你的问题是这个两个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恶化，我也不觉得是最近的事情。当然跟习近平跟 Trump 这两个人的表现是有关系的，可是四十年来一直慢慢的有一些别的问题上来，一直没有直接的去对付这些问题。现在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新的发现，可是问题本身那是积累了很久的一些人权问题啊，或者在香港的问题，或者那个经济逆差问题，一直美国的这个商界是不愿意站出来对付中国，因为他想赚钱，中国的便宜的劳动力啊，或者那么大的市场啊，都让他眼红啊，他不愿意站出来。在政治上呢，有一批也是主要是政府里的人，对中国的民主化太乐观，他觉得我们跟他挂钩啊，跟他有来往啊，那慢慢的他潜移默化就会变成更民主化。最近这个梦想落空了，大家都看得更清楚，所以我觉得呢，那表现是最近关系恶化，可是潜在的理由是很久的，一直在酝酿。
好的，那么美中关系近来急剧恶化，两位专家都看到这一点了。一个最新的迹象呢，就是中国宣布要对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四名美国官员和一个实体来进行制裁，包括三名重量级的美国国会议员卢比奥、克鲁兹和史密斯，以及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另外，美国国会下属的一个行政当局叫中国委员会 CECC 也遭到制裁。我来请问李安友教授，您怎么看北京的这个报复措施呢？
我认为这个报复措施是有一种象征的意义，但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美国从这个苏联垮台以后，美国当全球的这个老大，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时候，他美国丰富的利用各种各样的 sanctions 遏制的办法，或者是不让人用美国的银行的制度，或者是不给签证，或者是不买别的国家的东西，或者不给他们卖一些武器等等，我们利用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sanctions 的方法。那么中国现在崛起起来了，它也可以这个模仿美国的这种办法，它可以利用一样的办法，但是实际上中国利用这个办法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揭露出来这个办法的不具有什么实质的用处。你比方说，我们不给全国一个 visa
签证，
一个签证，我们给全国原来不想来美国来参观，那么他们也不给那个谁一个 cruise 或者那个 Rubio 一个签证，他们也不想去中国参观，所以这个才是一种表面，或者一种就是揭露出来美国的方法是比较可笑，我们也可以利用一样的可笑的办法，但是更深入的意思大概是说，你们这儿是大国的话，我们也是一个大国，你能做什么我们也能做。
好的，那其实像李教授刚才说的那样，象征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那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他最近表示两国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但是中国无意挑战或者取代美国，他建议双方应该展开所有的对话渠道，使中美关系走出困境，重回正轨。 这被视为呢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高官对于美中关系发表的一个比较有权威性的一个论述。那么我来请教林培瑞教授，在美中关系不断恶化这个背景下，您怎么解读长的这个讲话呢？
王毅先生的话语跟所有共产党的官员的话语有个特点，就是他不想真和假的问题，他说话不用真假的标准去衡量他的话，他用对共产党的利益有用没用这个标准。我看他这句话也是这样的，比如说重回正轨，重回正轨那意思是说回到40年来美中关系的那种小圈子里头的对话，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天真的美国乐观主义者的认为中国会慢慢变，这是以我这那个想赚钱的跨国大这个公司的那种赚钱的意义，这是回到正轨。要是真的所谓他也说开所有的对话渠道，所有的吗？跟所有的美国的利益说话呢，那就得提人权问题，维吾尔种族灭绝问题，香港的危机问题，这些问题。那当然王毅先生不是说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开始对话这些问题，他是想把这个所谓中美关系回到40年来的那种小规模的一个渠道里头。
好的。那么现在呢，华盛顿很多人都在反省过去40年的这个美国奉行的对华政策啊，对华这种叫交往政策，后悔呢养虎没有看清共产党政权的本性。但是我们也看到，自1970年代末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呢，尽管这个胡耀邦、赵紫阳啊、江泽民啊、胡锦涛历届政府和美国政府都有一些矛盾，都有一些风风雨雨，但是大体上双方还能够相安无事。那么请教李教授，为什么美中矛盾直到习近平时代，也就是到大概这个，特别是就是他修改宪法取消任期制制度以后，这个2-3年来出现了一个大爆发呢？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不能完全怪习近平这个人，我认为这个是历史的潮流的结果。你知道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法，2015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他说中国的国家安全有三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政权的稳定，就是说 不能让外国推翻我们的政权，我们老百姓选择共产党来执政，这个是历史的决定。第二是我们的领土的完整，第三是我们的经济的繁荣。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是威胁这三个东西，美国要推翻中共，美国要这个保护台湾，也要这个弱化中国在西藏、香港等等地方的控制，也要这个牵制中国的经济的发展，而且美国有权利就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国可以这个找办法不让中国进口石油等等。所以中国一直是认为美国是威胁它的安全，但是过去在邓小平时代或者江泽民、胡锦涛的时代，中国的这个权力不够。但是因为中国在90年代以后不断的崛起，能够买更多的武器，能够训练更有能力的军队等等，它到了一个地步，他可以更积极的去这个找他的安全。同时，美国在 Trump 的执政的时代加快的下降。所以这个给中国一个机会。所以习近平，我认为非常的 rationally， 很理性的去抓这个机会来强化中国的安全。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当然，跟习自己的这个人的这个 人质也有关系，他是这种人，他愿意冒险，他愿意抓机会，他是一个强人，但主要是这个条件允许他这样做。那么后来当然西在各个方面，实际上我认为西的动作是比较小心的，比方说在南海他没有，或者在台湾他没有宣布战争。实际上他采取的措施是比较不能引起对方的这个打战的这个反应，但是全球有一定的反应。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刚才见到一个报道说英国决定不用华为的那个
对，
所以这种反应可能是西可能没有预测到。第二个方面，两国的政治也有关系，所以 Trump 来利用中国动员他的这个 base， 他的选民。所以 Trump 把这个，你可以说这个现实主义的这个逻辑，他把它用政治的思想来把它更恶化。中国国内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那个那个激烈的爱国分子，或者那个的那个wolf warrior 那个
战狼外交，
这种人会利用这种情况来动员一些老百姓的爱国或者排外的思想。
好的，那么的确我们看到习近平新时代呢，中国强化了他积极的这个向外扩张的这样一个势头。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啊，中国模式啊，另外像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啊、命运共同体等等，这些具有鲜明的习近平色彩的这个一些概念呢，就让人不得不联想起跟苏联进行的这个美国与苏联进行的那种制度性竞争。而习近平他在中国国内啊，回归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做法呢，又更加引起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这个警惕。我来请教林培瑞博士啊，美中关系在习近平时代终于分道扬镳，那您感到意外吗？
我应该说感到意外，因为四十年来我刚才描写的那种合作，就是中国官方、美国官方在他的这个中国关系的问题之下，有四十年来的一种理解、一种默认，突然好像不见了，看起来是一个很突然的变化。但是我刚才李安友说的那句，他觉得是历史潮流是更有深远的问题，我同意这个。我觉得一直在四十年来，不管是美国的哪个界，商界、政界、报界、学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一些怨恨，但是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你一说出来你就吃亏，他制裁你，或者他不给你签证啊，或者他威胁你的贸易上会有损失等等各方面。我认识一些商界的朋友，他们很多年来他们很不耐烦、很不自在听到那些共产党的那些话，而且偷他的产权啊等等，他很不愿意，可是他不敢说，因为他怕损失。我觉得在近大概五年来，这个方面，商界、学界、报界、政界都拐了弯，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潮流，不是 Trump 一个人或者习近平一个人的问题。就是奥巴马的晚期嘛，他不是在这个 TPP 上想对付中国，或者他在军事上也说美国军事要从近东转移到东亚，这叫奥巴马，这是 Trump 以前的。所以这个今年大选是共和党拜登能够成呢，或者 Trump 连任，当然是个问题，但是 会不会在所谓中美关系上有很大的变化，我还是保留我觉得是长期的一些问题在起作用。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些具体的问题。请教李安友教授啊，这个中共当局最近呢，他抓捕了经常批评习近平的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最新的发展是许教授已经获释。外界认为中共当局呢，他以这个污名入罪，嫖娼居然是啊，抓捕许章润来警告敢言的异议人士，进一步暴露了习近平政权的这样一个本质。那么您如何看中共政权这样做的用意呢？
这个跟我上次说的道理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中共对他们的安全是非常害怕，他们不相信自己的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害怕知识分子可能会反对他们。但当然，知识分子像佩瑞，刚才提出就是说，很多人怕，但是许章润没有怕，但是他们很清楚，许章润说的话是表，就是代表很多很多的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的想法，所以他们非常害怕他，但是他们也害怕，因为他的权威，国内和国际的权威那么庞大，所以他们不能像，比方说，这个别的一般的徐志勇或者这个一般的那个异议分子给他那么惨好的这个待遇，所以他们用比较从中国的办法来说比较轻的办法来警告他，那就是说先逮捕几天，提出这种这个不好听的这个 accusation。让你知道，对，就是让你知道，而且这个是以前他们也做了很多，清华这个领导也警告他，他们不让他教书啊，他们不让他这样那样，现在逮捕他几天，放他，但是取消他的清华的所有的待遇，他现在也没有收入，也没有身体保险等等，让他闭口，但后来他们当然会进一步采取更野蛮的方法，就需要的话，因为他们非常怕这种。
好的，那么看来中共是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要让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许章润教授为代表的敢言的知识分子晋升。那么我们看到中共他不仅抓捕许章润让国内晋升，而且呢中共官媒还要对经常在国际上散布所谓谣言的德国学者和澳大利亚智库提出起诉。我们看到环球时报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来请教林培瑞教授，中共这样做是不仅要让中国的民众晋升，而且也要让国际社会晋升，您看是这样的？
当然是这样子，而且这不应该说是最近的发展，它积累了很多年这种方法。一个是，威胁报人或者学者不给他签证，这个不但是少数的人不能到中国去，而且是警告所有的其他的，比如年轻的记者或者学者，你不应该违反我们的红线等等。这个好多年，二十三十年来一直有这个现象，在威胁国家的贸易上，这个在法国和德国的例子上可以看得最清楚，威胁我不给你这个合同，不跟你做贸易，那让政府低头啊，随进啊，安抚他等等，挪威给了诺贝尔奖给刘晓波之后，那好，你的鲑鱼不能卖到中国去，很长时间就让挪威很尴尬很被动，这个是个很多年来的一个发展，包括媒体呀、媒体呀、你另外一个问题是问我们美国的 华盛顿邮报啊，或者华尔街日报，怎么会让中国政府卖那么大的广告在他的报里头啊？所以中国媒体啊，这黑名单呢，或者贸易的压力，一直有这种东西。更不要说一部分是打棍子，一部分是给你吃萝卜。孔子学院的发现也是让很多美国学校或者全球的学校用中国的教材去教关于中国的课程啊等等。所以这个往外伸手。特别最近在香港的国安法看得很清楚，但是不是新的现象，是个
好的
发生了很多年的现象。
那么我也顺便问一句，说到让国际社会晋升，我也顺便问一句，两位教授可能都不能到中国去吧？
当然，
很荣幸。
好的，那么刚才
给签证，对，
给签证。那么刚才林教授呢提到这个香港问题了，我们来看看香港问题。中共近期所做的另一件大事呢，就是强推香港国安法，置香港的法治、自治地位、一国两制承诺以及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于不顾。那么我来请教黎安友教授，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对，这个也显示北京怕人民，因为他们非常怕香港的老百姓。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主权的时候，北京和全国都推测香港人会接受他们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身份，他们会爱祖国等等。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原来香港人也有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一种香港人的认同，他们不认同中国大陆，这个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一个是他们的经济可能不那么好，但是主要是他们不爱中共执政的方法，所以后来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你比方说没有能够通过这个 Article 23, 23条那个法案，
23条立法。
后来那个黄雨伞运动，后来那个反那个 extradition agreement 那个运动，
反送中运动，
反送中运动。所以香港人越来越离开了中国大陆的这个，他们的心理越来越离开中国的大陆，但中国还是依靠香港的政府来控制局面。他们等了几年，大概等了好几年，但是香港的政府权力或者是决心不够，或者是能力不够。所以到现在习近平采取措施，但是他采取的措施是那么硬，有这么那么几层，他们也通过这个非常猛虎的这个法案，有四个非常猛虎的这个罪名。另外他们建立在香港政府里面一个安全的委员会，这个安全委员会北京派一个人去参加，在香港建立一个安全公署。另外他们有权利把那个罪人抓，那个罪人把
好的，对不起啊，李教授，
没关系，
李教授啊，时间关系，今天是大家谈讨论呢，只能就到这里结束了，没有时间再请教林培瑞教授了。我们感谢两位专家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专家呢表达的都是他们自己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欢迎各位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